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在亚洲的中港台、新加坡、马来西亚已经是中国年的除夕夜了，我们在洛杉矶也只不过是差16个小时而已。再一次祝各位新年快乐，牛年快乐。最近很多朋友送来的信息都会提到扭转乾坤，翻译的事情是真的蛮辛苦的。扭转乾坤的英文要怎么说呢？有一次我参加家里的人的毕业典礼，主讲人在台上演讲，年轻的翻译者翻译的都很好，一直到主讲人谈到扭转乾坤，这个翻译者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扭转乾坤，然后他就来一个翻译叫做 turn the call， 一时之间整个会场变得非常的欢乐。不过碰到牛年，这个牛我们还是会把它转成扭转乾坤的牛啊，所以也不算是翻译错误。今天算是新年，还是轻松的跟大家聊聊天。我今天在脸书上放了三张我的小孙女画的涂鸦，小孩子画的图画当然没有什么好看的，只是我蛮惊讶这个图片上的人物的表情。因为有几位网络的好朋友在问我说，哪些人是哪些人啊？有哪些是大人，有哪些是小孩？昨天晚上是我们的家庭的过年聚餐，其实是有发生一点点的小故事，是这个涂鸦的背景。我另外一个二孙女是更小的孙女，她的个性非常的开朗，随时都笑嘻嘻的，而且跟人的话也不会太怕生，很容易跟人家亲近。我想她对自己的信心是比较强吧，也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他对自己的意见是相当坚持。假如他认为是对的事情，别人很难要他改变他的主意。昨天因为他想吃一个杯形的蛋糕，那这个杯形的蛋糕是我另外一个女婿带来的，他从小就叫这个画过来的叔叔叫塔塔，我想大概是画国人叫叔叔叫塔塔吧。然后我这个小孙女的爸爸就说，如果你要吃这个蛋糕，你要跟塔塔说，这个蛋糕给我吃好吗？谢谢你。我这个小孙女很想吃蛋糕，但是她就是不愿意说这句话，因为她认为蛋糕不是塔塔的，她认为蛋糕是大家的，是阿嬷的，因为这是阿嬷的家，所以她宁可不吃，跑到后面的房间，心情大概是很郁卒吧，所以他跑上床铺，然后在床铺上躺一下，又起来又躺一下，然后念念有词的就一直在念着，是哥哥的蛋糕，不是塔塔的蛋糕。我正好跑到后面去做事情，我也听不懂为什么他在那边念念有词，不过后来我的小孙女过去了，安慰他一下，可是他的心情还是很不好的样子。当时的情况除了他之外，还有这个小孙女的弟弟，还有这个第二孙女的小妹妹，各自有各自的表情。而我这个小孙女呢，就到后面去找一张纸，把这些人的表情一一的画下来。当然小朋友的涂鸦看不到人物的完整性，都是用线条来表示，包括他的阿嬷那个戴眼镜的那个画像。但是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他对人物的那个情绪的表达真的惟妙惟肖，包括他阿嬷的表情也真的描写得非常好。通常我们在画人像的话，我们只是会把这个人的画像画出来，我们很难抓到这个人像的情绪状态，可是这么小的小朋友哦，他既然可以把人的情绪状态能够这么深刻的去感受，而且把它画在纸上，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能够把一个人的表情用个简单的线条把它表达出来。 如果是我小时候画画的话，我想脸部的表情大概不会差太多。从观看这些小朋友，就深刻的感觉到，同样是小孩子，可是每个小孩子的个性真的是差很远。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二孙女，这个二孙女平常都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样子，跟人也都非常的亲近。她并不是不喜欢她的塔塔，可是她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话，你要她讲出来，要她说了之后就有东西可以吃，她是不干的，是绝对不干的。我的小孙子就没有那么容易亲近，不过如果你跟我的小孙子用音乐接近的话，他会立刻的跟你非常的要好。而这个画画的小孙女，他的个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柔和，也具有那种大人的风范的样子，他可以把每个小孩子都管得非常好，而且真的非常的柔和，也非常懂事。就单单看这些小孩子，我们就了解到我们真的是有与生俱来的情绪，不是一张白纸，每个人真的天生就很不同。虽然是同一个家庭，虽然父母亲都一样，可是孩子的个性真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我这个小孙女，她具有非常强的语言能力，她在一两岁的时候就可以听大人唱小毛驴，然后就可以一个字不落的跟着唱。他对语言方面的能力就特别特别的强，所以他可以讲很多国的语言，而也不会弄乱。他弟弟的特质跟他就完全的不一样了，他弟弟非常的怕生，跟他的个性差异真的很大，不过对音乐的敏感度是超好的。网络上的朋友因为对小孙女画的人物有兴趣，想要了解到底画的是哪些人，我就简单的描述到这里。过年嘛，跟孩子们玩就特别的有趣，跟往年在过年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往年过年是看看爸爸妈妈给我什么红包，或者是阿公阿嬷给我什么红包，现在是我们给孩子什么样的红包，而且能够听到小孩子的这些欢笑声甚至哭闹声，也都觉得满心欢喜的。衷心祝福各位新年快乐，新的一年平平安安，万事顺利，一切如意，金玉满堂。我们今天还是来讨论一下灵魂永生，可能不会讨论很多，因为是过年嘛，我们大家先放轻松几天再说。在上个星期我们是讨论灵魂永生的第527节，我们是讨论到 10.02 分的地方。在 10.02 分这边，赛斯教了一个练习，赛斯是这么说的，至于现在这儿有一个简单但十分有效的练习，这个练习是真的很短，他是这么说的，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闭上你的眼睛，试着在你的内在感觉你自己的呼吸跟你的生命力所由来的动力之源。这个练习就这么一句话，闭上眼睛，试着在你的内在去感觉你自己的呼吸和生命力所由来的动力之源。赛斯希望我们闭上眼睛去感觉我们的生命的动力之源。赛斯说，你们之中有些人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所以这个练习应该不是很难的练习，因为比较敏感的人，比较能够感觉自己内在的人，第一次尝试就能够成功，而其他人会花一些时间才能够感觉得到。所以这里赛斯的意思也就是，每一个人几乎都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内在的动力之源。如果感觉到以后要怎么做呢？比方说我现在已经感觉到我内在真的有一个生命力所由来的动力之源，那么当你感觉到你的内在的这个动力之源，就试着感觉这个力量是由你整个肉体，由你的指尖跟脚尖，经由你的身体的毛孔，以你自己为中心向各方流出，想象这个光芒是不减的，然后透过树叶及天空中的云彩，透过下方的地球的中心，甚至扩展到宇宙的终极。 而且赛斯在这里说，我的意思不是在指，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练习，不是说你闭上眼睛，然后用你的想象力去想象你是一个中心，由你流出去，流向天空，流向云彩，流向宇宙的终极，不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练习，因为它虽然是以想象开始，却是建立在事实上的，是由你的意识和你的灵魂的创造力所散发出来的东西，的确是以那种方式向外延伸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练习呢？赛斯的解释是说，这个练习会给你对灵魂的本质、创造力跟活力的一些概念。由你的灵魂，你可以汲取到你自己的经历，而且你是它的一个个别而独特的部分。通常我们都以为我们就是皮肤以下的自己才是自己，而且对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都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角色而已，并不是什么宇宙的中心啊，可以由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创造力扩展到宇宙的终极啊，从我们自己可以到天空中的云彩，可以透过到下方的地球的中心，那种如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指天指地，说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们不会有那种胸襟，而且我们也会觉得自己是亚亚物的，根本不是什么宇宙的中心。可是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第十二章生命营，在他的940节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好，答案就以你们自己后门的台阶一样近，似乎在说，如果我们人生有什么境况的话，我们的答案就好像我们的后门的台阶，因为在我们的生存的门槛上，你们自动的站在知识的中心，你们从来就没有在事件的外延，不论你们的境况，你们在人生的状况，你们的专长或你们的性向，在你们自己的门槛上，你们是站在所有实相的中心。赛斯试图告诉我们，我们不管觉得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不管人生有多么不如意，不管我们的专长比起别人没有那么好，你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是站在所有实相的中心。有那么多中心吗？当然是，这就是实相的本质。为什么呢？赛斯在这一节告诉我们，因为在你们的中心，所有的存在交汇，在每一处，你们是所有存在的一部分，而他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宇宙的每一个部分携带着所有其他的部分和知识，而一个实相的每一个点都是那个实相的中心，不管今天这个点在哪里，那个点都是实相的中心。那么你在宇宙中自成中心。再次的，纵使你们的梦和思绪也走出去，以助新的世界完成。各位，我们去比较一下哈，940节是1982年的2月3号，而现在我们在谈灵魂永生的527节是1970年的5月11号，所以将近有12年的时间。在这12年的期间当中，赛斯的教导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变过。12年后，当赛斯在讲940节的时候，他所讲的内容跟我们今天在学灵魂永生527节所讲的内容，我们做的练习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在940节他解释的更清楚。我们的人生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这个答案就在我们后门的台阶上，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并且我们都是自成一个中心。不但我们自成一个中心，我们是站在所有实相的中心，是由我们向所有的宇宙扩展的，我们可以帮助所有新的世界的形成，即便是我们的梦，我们的思绪，我们也在帮助整个宇宙的完成。各位记得宋明理学家的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么宏大这么伟大的事情，对每个个人来讲的话，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张载所说的这个世纪记，不是多么伟大的事情，不是多好或多坏的事情，而是我们本来就是在宇宙自成中心，我们就是站在所有实相的中心，我们就在帮助形成新的世界。这跟我们用肉体感官去感觉到我们现有的世界的情形似乎是不太相同，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相信赛斯心法的话，各位你去看12年前在谈527节的时候，跟12年后在谈梦进化价值完成的生命营的时候，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既然是换汤不换药，就表示赛斯想告诉我们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赛斯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不是象征性的说法，而是实际上就是这样。记得上个星期我曾经提一个故事，我曾经提到我们在洛杉矶上课的朋友，在他讲完了他的故事之后，他忘记了他所讲的地点到底是台湾的哪一个部分，然后几秒钟之后他就想起来告诉我们说，哦，是九份，这是我上个星期提到的一个例子。从我提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如果各位再去深思的话，你甚至很容易的就了解赛斯的整个架构的本质。今天晚上是除夕夜，我相信大家常常都会有一些大锅汤式的菜肴，比方说可能我们会放一些萝卜啦，还有一些排骨啦，各种鱼丸啊，或者是各种好吃的料理啊，我们煮完了一锅汤，那么这一锅汤浮在表面上的是什么？我们如果看到这一锅汤，我们通常了解到，哦，这一锅汤的表面，比方说浮在上面的是鱼丸，但是我们通常也会往汤的底下去捞捞看，常常在汤的底下你可以发现很多好吃的东西。一样的情况，我们每个人的意识除了我们自以为的自我意识之外，如果稍微往深层去探究的话，我们是可以探究到我们的潜意识的。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都不是表面上那个意识所知道的自己而已。各位去看看赛斯在教我们的这个练习，是不是叫我们闭上眼睛，然后去感受在我们之内的那个深层的生命的来源。换言之，他讲的是比较大类的或者是比较抽象的方式，但是各位去想想看，既然是一锅汤，你只要往下捞，稍微往下捞一点，只要我们知道这锅汤是有下面的好料，我们只要往汤里面去捞，我们就可以捞到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看到的表面虽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专长啊，或者是没有什么能力啊，或者是没有什么表现啊，那个只不过是表面上浮出来的香菜而已啊。像上个礼拜所提到的这个洛杉矶的同学，他想不起来到底在哪个地方，那明明没有啊，因为你想不起来啊，在你的记忆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啊，在你有意识的思维当中是没有这个地点啊。可是稍微再往下捞一点，然后你就立刻发现这个地点是九份。各位，从这样的一个练习当中去试图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意识就如同我们年夜饭所吃的那一锅好料，那一锅好汤。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秘密，是一个重要的秘密，就如同生命仪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自成一个中心，而且我们跟所有的存在是交汇的。如果我们跟所有的存在交汇，我们到了一层，我们自然可以取得这一层所得到的任何的资源，再继续往下一层，我们也可以再继续捞到我们所要的好料，美味的菜肴，不是只有浮在表面上的那些芹菜啊、香菜那些比较平常的东西。你如果看真根罗的话，真根罗只不过是一个画家，一个通灵者，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平淡，家里也没有太多的钱，过的生活也是平平淡淡的，不见得有那种丰功伟业的情况。可是对真根罗来讲的话，就如同我上个礼拜所说的，他们是鄂图曼帝国的君主跟大将，曾经几乎是统治了半个地球， 刺透风云，而那些经验、那些知识、那些能力是他们唾手可得的，就如同赛斯在940节所说的，答案就在你后门的台阶上，就在你们存在的门槛上。各位试着去想象这样的一种状况，只要你稍微往你的感觉的稍微深一层来去体验、去感觉的话，你就可以体验到你现在所不知道的事情。可以这样比喻，好像是一个小朋友，他从来就没有捞过汤，他看到那里有一锅汤，他以为汤表面上浮现的东西就是这一锅汤的内容。如果去捞捞看，如果往更深的地方去捞捞看的话，你就知道不是表面上的那些料而已，整锅汤里面还有好多好多你没有看到的好料。因为我们太相信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不晓得除了我们的自我意识之外，我们往内在，甚至可以派我们的内在的潜意识去帮我们取得我们要的资料。这就是最近几堂赛斯课所教我们的内容。我们完全没有经验，但是我们可以试着看看。就如同我刚刚提到的，当你看到一个朋友，你忘记了他的名字，你甚至不知道要怎么称呼他，可是怎么几秒钟之后，你一回头就立刻想起他叫什么名字，而你们在什么地方见面。再继续想下去的话，很多以前的资料会被完完全全的回想回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各位了解到原来意识是可以像下阶梯一样往汤里面慢慢去捞的话，不只是可以捞到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也可以往未来知道未来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状况。现在只是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知识，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意识之下有很多很多的潜意识的层面。如果各位了解到潜意识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如果各位了解我们现在浮在表面上只不过是香菜，只不过是那些青葱而已，在我们表面之下还有很多很多的层面。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试图从最浅的那一边去开始挖掘。我们如果习惯挖掘，不是只有这个练习告诉我们说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之所来源的地方，我们的生命的中心，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有太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如果我们开始习惯往我们的内在去探索，就如同我们往地壳去挖宝藏一样，表面上只不过是一些荒废的农田土地，甚至是沙漠贫瘠的地方，如同中东的阿拉伯，又怎么知道这些沙漠底下藏的都是一些宝藏，都是一些石油，都是一些珍宝。我们先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意识是有阶层的，只要我们往内去探索。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无字天书，只要往我们的内里头去探索，可以上从碧落下黄泉。我们知道所有的知识跟经验是在我们的内在的感受里面，是在潜意识里面，但是我们怎么下去呢？我们至少可以试着看看。如果各位你从不记得朋友的名字，然后呢几秒钟想起朋友的名字，各位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心理学家会说心流，为什么罗马皇帝会写沉思录。如果我们不会运用把思考往我们内在更深层的感受去探索的话，我们真的是会失之交臂，会失掉很多真正能够创造人生的材料。既然我们了解所有的创造性的材料都是来自内在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不试着去看看我们内在有什么东西？我们经常谈到的有关创造性的那些思维，比方说想象力啊、联想力啊，或者是无拣择的觉知，从思想的自由，从自发性，从我们去拾起我们的感觉，这些东西说真的只是表面上的东西。我们透过不去批判想法，就能够拾起我们从来不知道的灵感、新的创建、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假如我们从来不去试我们的内在的这些宝藏的话，那么赛斯所说的也不过是一个广告词句而已。 我们只会用一种我用我的信念去创造我的实相，但是我们不了解赛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答案都在你们后门的台阶上，都在你存在的门槛上，只要你稍微深一层去看看的话，去揭开你的谜底，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存在的所有的答案在哪里。你们是站在所有宇宙的中心，而每个实相的每一点都是那个实相的中心。我们只在担心我们什么地方没有做好，或者是我们怎么去改变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却没有真的把我们的创造的工具放在我们的手上来应用。我们不会往内里头，从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去取得我们的材料。说真的，我们亏大了。我们以为学身心灵就是在看看内心的问题怎么平稳啊，看看自己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怎么样改善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难题啊，只是这样而已啊。但是是这样吗？当然不是。算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多次元的人生。各位去想想看，只要我们稍微让我们自己停几分钟，去感觉我们的内在稍微深一点点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取得甚至我们已经忘记的名字。那么再继续往下深层去探索的话，你不就是在捞那一锅汤的内容了吗？相信我，你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者。现在问题是在于你怎么样不只看到表面上浮在汤上面的那表面上的葱跟香菜，去看看这内里里头到底藏了些什么样的珍宝。去想想一个11个孩子的乞丐婆，她的内在是伟大的赛事；一个教书匠，他的内在是伟大的赛事；一条狗，他的内在是伟大的赛事；一个可怜的真跟罗，他们是鄂图曼帝国的皇帝和大将。每一个基督教徒都会朗朗上口地说，我天上的父啊，我的阿巴父。而实情是什么？实情真的是有一个一切万有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我们所从之而来的生命的来源，是我们的阿巴父跟阿巴母。与其去崇拜外面的某些广告大师，告诉我们他们有多厉害，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答案，还不如如赛斯告诉你的，你的答案就如同你后台的台阶一样近。我们真正的答案都只是在我们的内在，我们内在有我们伟大的神性，是必须要我们去捞一捞我们的汤水。只要你搅动你的汤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汤里面有多么多的好吃美味的食材。各位去思考一下，当你在路上散步的时候，在公园散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想起某些事情，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你不自觉地处在一种沉思的状态？当你在你的意识洗蓬蓬的时候，在那边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灵感浮现上来？去感觉你怎么样往你的意识往比较更深层一点点，即便是一点点的你的内在去沉思，去取你从来没有想到的灵感。各位，你可知道这比你上硕士班博士班更重要的课程吗？假如你什么课程都没有修，但是你能够跟你的创造性的灵感在一起，你知道怎么深入你的意识的其他层面，你真正了解到你的创造的前沿在哪里，不是纯粹只是喊口号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你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但是你不会跟你的感受相处，你不会往你的汤瓢里面去摇摇你汤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不会进入你的意识之下的潜意识的每一个阶层，甚至更深层的去从你由之而来的生命来源去取得你要的资讯。各位亏大了，原来你不是上什么台大政大辅大，你上的是亏大。这个亏大是义和团团长所建立的大学。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们除了要了解我们的意识，更重要的就是从我们的意识当作是一个出发点，往我们更深层的每一个潜意识的阶层慢慢的往下走下去，试图能够够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就够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比你 探索更高的百叶，更高的高山，更高的森林要更有意义。因为一旦你了解，一旦有一次的经验，你曾经进到你的心灵的秘密花园之后，那么从此之后，你整个人格的创作方式是会完全不同的。为什么自由书写这么厉害？为什么我们要写一篇文章，只要我们闲在那边，我们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不同的资讯。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些资讯从哪里来？当我决定要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脑袋里面根本空无一物啊。为什么到后来会一个信息一个信息进来？那就表示真的像一锅汤一样。如果各位从一个写作的过程，或者是像我在写曲子边作曲的时候的那种感受，那些音符是从哪里秀出来的？怎么会有那些资料会浮上来呢？为什么内心里面会有那些故事浮上来呢？为什么罗琳能够写哈利波特呢？为什么与神对话的尼尔可以写这么好的与神对话的一本一本的大书呢？那就是我们进入了我们意识之下的潜意识啊。而我们连我们的想象力都不知道怎么去应用，我们不知道我们联想力去怎么应用。可是各位可知道，联想力是一个综合的地方，是我们潜意识的第一层。我知道在527节赛斯所教我们的这个练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平凡的练习，可是假如你把所有的赛斯资料把它重新再做一个整理跟融合的话，各位你会发现这个练习的重要性是超过你的想象，甚至可以从我们的生命营当中去得到一些印证。好比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个穷光蛋，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祖传所有的珍宝是藏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只要你往地上去挖掘，任何你挖到的东西，有可能任何一件宝物都可以让你完全咸以欢神。那你要不要去翻翻看？如果我们了解到意识的本质，我们就不只是富二代而已，我们是富八代、富十几代，我们的内在、我们的祖传的宝藏是无可限量的。再过中国新年，我们碰到任何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总是习惯说一句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红包，而且就只在我们的后门的台阶上，只在我们的门槛上，我们愿不愿意去欢欢看呢？我们愿不愿意从我们的感觉上去往比较深层的潜意识去探索呢？每一个稍微深的阶层都可以完全翻转我们的人生，翻转我们的创造性。那么就不是只有红包而已，而是整块整块的金矿是藏在我们的意识的底层，是我们必须要去自己把它挖掘出来的。我们了解赛斯资料是一个多次元的资料，而我们也了解到意识的底层有潜意识，有更深层的潜意识跟无意识。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在往后面呢，有我们一层一层所不知道的潜意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潜意识对我们的功能、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我就随手列几个来让大家参考。 ESP 学习班的1969年5月6号赛斯曾经摘录潜意识心智的力量，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的潜意识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激励你从记忆仓库里面向你揭示名称、事实跟场景，它发动了你的心跳。各位，你的心跳是你的潜意识发动的，它控制你血液的回潜，你血液怎么流动是你的潜意识在控制的、在调整的。好，你的潜意识不只是控制你的血液的回潜，调整着消化、调整着吸收跟排泄。当你吃了一片面包的时候，你的潜意识会把它转成组织、肌肉、骨头跟血液。你的潜意识控制着你的身体的所有至关重要的过程跟功能，它从来不需要睡觉或休息。在睡眠之前，通过平静的向你的潜意识心智诉说你想要取得的一件特殊的事情，你就能够发现潜意识会奇迹般的 工作而得到你所要的东西。那样，这就是让你接触潜能，撼动世界，引导轨道上的行星，并让太阳进行照耀的力量和智慧的前沿。这就是潜意识。你的潜意识心智就是你的理想，就是你的抱负，就是你利益的根源。所以各位，我们在学多次元的概念，我们真的只是以为我们用信念创造实相吗？还是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上去下手，从我们的感受跟我们更深的内在感受去下手？赛斯在这一节 ESP 班课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会把你们每个人的脑袋瓜子集体的个别的按到下边去，因为你们仍然不明白，是你创造了你们物质的实相，是你形成了你的积木块，并且他们向上推到地球的表面上。结果赛斯教了半天，我们还是以为我们什么地方没有做好，想要去更正我们的问题。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放下那些义和团的装束，往我们的潜意识，往我们更深层的感受去舀我们内心的那一锅好汤。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自我去解决问题吗？是这样吗？赛斯在这里说，你解决不了你们世界上表面层次上的问题，如果你们的话，你可能几个世纪之前就早已完成了。你必须要以当前的步调一致，以便清楚地看到你们的世界。这里你不能把自己隐藏在三度空间的柜子里面，然后大声地哭喊，这里太黑了，我看不见，然后又拒绝利用多次元的能力，多次元的意识形式。假如我们能够单独使用，就可以帮助你视野的内在光芒。赛斯在这节课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只是在表面上，不要只走在表面上。赛斯开玩笑的对 ESP 班的同学说，如果你们生日都会办一个舞会的话，会唱生日快乐歌的话，我将会给你们提供一张我的生日列表，以便让你们在每一次的课程上都替我准备舞会。意思是每一天都是赛斯的生日，因为他转世过很多很多很多次。我再随手举几个赛斯有关于潜意识方面的说法，比方说在562节的私人课，赛斯说，你使用了潜意识的资料来充电你现在的人格，从而确保你的良好表现。当你们遵循一定的路线的时候，你们的幸福和健康会得到最佳的维持。各位，如果我们能够用潜意识的资料来充电我们现在的现有人格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以及维持这个幸福快乐的状态，让我们有一个最好的良好表现。在608节的私人课，也就是个人实相本质的序言，赛斯是这么说的，现在把潜意识想象成一个学术心理学家，以这般方式，自己的内在部分关注着身体的存在，身体的机制，为了有意识心智的追随，承载着数算不清的无数记忆。如果所有这些都必须要在当前的意识下操作的话，你就会发现没有单独的自我意识可以轻易的以几种状况、生活或时间的经历连在一起。相反的，这是由核心内在的自己在执行的。这里是不是赛斯在告诉我们，只要你能够从你的意识慢慢移到你的潜意识，用比较更深层的沉思，或者是如同你在公园散步的那种方式去看看你内在数不清的无数的记忆，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创造性资料就会浮现上来？这是608节所提的内容。608节还提以下的内容，赛斯在这里提到，个人潜意识维持着你所熟悉的物质形象 physical image 底下的核心内在自己，赋予个人潜意识的力量跟能力，它同时也赋予自己的其他部分相同的力量跟能力，自己的这些部分能向外在其他的时间和地点， 如果你认同这个内在核心的身份，那么你就会意识到你形成你自己的其他物质的形象。在你所知的磁片形象旁边，这里的磁片形象它英文用的是 tile image， 也就是我们的磁砖啦，磁砖的形象。我们的自我意识只是一个磁砖，但是旁边有很多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在的核心身份啦。所谓的转世不被充分的视为一种独立人格的本质向外的现象，因为它是在内在自己试图将人格的特征向外投射到物质世界的直接的结果。我们说我们学赛斯资料，而赛斯资料是一个多次元的资料，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赛斯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的转世，而这些转世经验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除了这些转世资料之外，赛斯还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还有我们的内在自己，而内在自己还有内在的内在自己。那么各位，如果我们只在表面上，还是那句话，我们只会捞在汤表面上的香菜跟青葱，我们真的是上了义和团的亏大学。所以527节的这个练习，我觉得各位不妨去了解什么是潜意识，什么是创造力，什么是联想力。我建议各位去了解一下赛斯真的想要我们了解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会说12章生命营是整个赛斯资料的象征性的总结？我们要了解我们怎么去使用多次元的功能，我们要把我们现在在物质世界所碰到的问题，把它当创造性的资料，跟我们整个整体的自己做连结。我们也会学会从我们的内在去取得我们的资讯，如同前面所念给各位听的这些资料，连我们的呼吸，连我们的血液，连我们能不能存在，我们的身体用什么方式去建构，全部都是我们的潜意识所操作的，所运作的功能。既然是多次元实相，当然我们必须要了解怎么去操作多次元嘛。我们不是只有喊口号说哎呀我们是一个多次元实相，这个世界是多次元的层次，而我们人格是多次元的人格，行动是多次元的行动。我们只会喊口号，但不会真正用实际的方式从一锅汤里面去挖一下我们的内在还有什么宝贵的资料，去挖我们祖先的宝藏，把这些祖先的宝藏能够真的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太多的资料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介绍，但是至少各位先去了解一下第三册的88节。赛斯不是在教我们葵花宝典，但是赛斯在教我们怎么样做乾坤大挪移，让我们能够扭转乾坤， turn the cow。 88节因为是在第三册，我们现在才刚刚上第二册，可能要很久以后才上得到。我把88节的内容大概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当作是课外读物吧。对我而言，这一节是一个按图索骥的课程，让我们从亏大转学到辅大，辅仁大学，那是我的母校啦。赛斯在这一节这么说，并非所有的梦都是千里眼眼端透视的，由于无意识或潜意识有很多的阶层，这样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活动跟转化，象征跟经常扭曲有效的资讯，根据不同程度的潜意识，这个资讯才能够浮现。作为心理学家叫做联想的东西，确定无疑的是一个重要的心理特征。而心理学家所不明白的是，这是潜意识联想行动。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联想是潜意识的行动，可以在更深的阶层上源自于我们内在自己早先生命潜在的知识跟经历，可以得到这些资料。当然会有特殊的只汇集这一生的一组联想，即使是这样，似乎只来自于这一生或平常关键性的联想，先前一生的联想也会随着当前而浮现。各位知道 张无忌在写乾坤大挪移的话也是有七层，现在赛斯在告诉我们这个意识的乾坤大挪移的第一层是什么。第一层潜意识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联想，联想的行动就是我们潜意识的第一层。所以如果各位要试着去探索自己的潜意识，我们必须要先从联想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在讲联想想象力是我们在做创作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之一。至少你会联想，至少你会用你的想象力，那么你才可能深入你的潜意识。潜意识的第一层，好，潜意识的最顶层包含当前的主要联想，在这里被混合被交织的联想都源于此处。所以什么是潜意识的第一层？第一层就是联想层，这些可被称为自身的统一的联想，也就是自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统一的联想。因为在潜意识的最上层，仅仅凭他们的存在就可以提供很多的灵性的感知，其中自我并不觉知的一个联系性的统一性，并且在各个生存的个体的人格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相似性，所以很自然的会出现很多同样性质的联想。各位，既然时间同时性，而我们的其他的转世自己、可能性自己也都产生很多的心灵上的知识跟经验，我们可以透过联想在这个前世的第一层做自身统一的联合。各位试着去用你的联想，就是第一步，你进入你的感受，进入你前世的第一步，最表层的那一层，那个最表层的那一层就是联想层。今年如果要 turn the call 扭转乾坤的话，各位不妨试着去 touch 你自己最上一层的意识形式，也就是我们的联想层。为什么赛斯资料是创造性的资料，不是治疗性的资料？从这一点各位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有多次元的概念，有多次元的知识跟经验，我们要的就是去取得这些宝藏，这些传家之宝。刚才我也念了那一段，赛斯说你们要去用你的自我去处理人世间的事情，算了吧，为什么要在三度空间的黑柜子里面哭喊，却不愿意去寻找其他的知识的来源？所以我才会说，如果我们学的是亏大学的义和团的课程的话，我们是真的可能学错了。就仅止在我们的潜意识最表面最上面那一层，每个人都可以过到的那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混合，就可以交织，就可以做一个自身同一性的联想，可以连接我们很多的生生世世转世的心智。最表面的这一层，赛斯说你用催眠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到这一层的。潜意识有不同的阶段，代表着个体意识自我的东西，似乎很像存活的考古遗迹存留到现在。赛斯试图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地球有各种不同的地层，在每一个时代留下一个地层的记录，那么一样的，我们的意识也像我们的考古的地层是一样的。如果各位往每一层去稍微挖掘一下，只要能够挖通一个层面，你就可以了解到你所得到的是不可计量的知识跟经验。我来念这一节的有关于这个部分赛斯的描述方式。赛斯说，潜意识就像地球内部的化石层所做的一样，也保存了个体过去生命完整的遗迹，就像你们的物质时代纪元可以通过研究岩石的物质的化石层而进行推理一样，同理过去生命的时间跟地点也可以通过研究潜意识的阶层而进行推理。打个比方，个体的当前潜意识可以对比为面对当前季节的最底层的土壤，通过它可以接近生命情绪和欲望的根源，在正下方会发现那些欲望的营养物跟种子。那么潜意识的最上层所保存的，首先几乎就是意识最表面的需求跟欲望， 在此的下边埋藏的更深的可向后延伸的出生的，就好像秋天干燥松散的叶子仍然保存着早期叶绿素的痕迹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联想层的话，我们几乎可以了解到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这次的经验最表层的需求跟欲望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营养物跟种子，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情绪跟欲望的根源。在88节当中，赛斯因为时间的关系只介绍七层，也就是乾坤大挪移的七层，但是对自我来讲的话是有前三层对我们的影响是最大的。前面第一层我们说联想层，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最表层的那一层。那么第二层是什么呢？第二层仍然属于个人的潜意识，第三层也是个人的潜意识。那第二层是什么呢？第二层包括个人心理原因的最深层的，就像地震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些恐惧的因素，以便粉碎自我看似坚固的表面。各位看到真出生在这个人世间，他的第二层是他由内在带来的这些恐惧的层面。我刚刚提到我们在昨天年夜饭的时候，这些小孩子当中可以看得出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人世间他们所带的恐惧的层面是不同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在恐惧什么，或者是根本也不知道自己在恐惧什么。我们天生会对某件事情，会对某些人事物有恐惧的现象。各位了解恐惧会造成我们的阻碍性能量吗？但是也在某一方面把我们的能量导向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提到说，哎呀，我们不要有恐惧啊，我们要有爱啊，我们要快乐啊，是没错啦。可是各位你必须要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层，这一层是我们再来人世间最后想要用某些部分来解开我们内心的这些恐惧的这一层，而这一层是我们潜意识的第二层。我们那个层面的确限制我们能量的使用，如果能够深入了解到我们的恐惧层是什么，因此我们能够打开的范围就更大了。我们的恐惧层会不会限制我们的信念的使用呢？当然会啊，因为一旦有恐惧，自然你会限制你的想法在某一个范围之内。这不就是我们在提到的信念是由内我跟自我所合起来叫信念吗？那么我们的内我是不是在一开始就有某些部分你是比较不容易移动的，就如同鲁伯跟约瑟一样。佛教也许用业来表示了，但是在赛斯的观点来讲的话，它根本不是业，它是你要处理的，你要去解开的一个结。这就是我们潜意识的第二层。我们天生对某些事情是有顾忌的，而这个顾忌是限制了我们的能量。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天生都有一个罩门，这个罩门是我们的顾忌所在的地方，是我们觉得不安全的地方。只要出生为人，我们内心里面就有我们的恐惧，就有我们的罩门。就好像如果你有双手，你就有能够感知到快乐跟痛苦的两种能力。我们知道什么地方是太烫不能够靠近，我们害怕那个烫，我们怕被伤害，我们的肉体感官让我们了解某一个我们无法行动的限制。不管一个人的洞见有多深，他内在里面还是多多少少会存在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就是赛斯所说的恐惧的层面。而这个恐惧的层面才能够产生人生的落差，因为产生了人生的落差，所以我们才能够去品味人生的过程，才能从当中去取得我们的感受跟知识经验。假如你问你的自我说，我恐惧什么事情，可能你的自我会跟你讲说，好像没有啊，好像什么事情都 OK 啊。可是如果你在往你的内在的潜意识去探索的话，你会发现是有某些部分变成你的某些限制，你所在自我意识当中觉察不到的地方。而如果这方面的问题打开我们的视野，我们能够通向的方向，我们能创造的能走的方向就会更加的广阔。这是潜意识的第二层。 那么第三层刚才讲过，容忍跟当前的人格是有相对的关系的。我们的第三层潜意识是那些对于已经表现出无趣而展现出发展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足够强大到在意识自我的阳光下去发送种子并开花结果，也就是那个不是我们的人生的主题啦，不是我们的人生主要的功课。假如你是一个女人的话，那么男性的经验对你来讲的话，它就根本不是你主要的功课。你只要把女性那个角色在这个当前的人事当中好去了解去体验就好了。所以这一层存在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次要人格。好，所以赛斯才会说，所谓的次要人格可能正是出在这一层。假如说我们的人格有无数的人格，如同昨天我提到的道瑞资料的第123节，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人格，我们不喜欢用现在的这个人格来处理事情的话，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内在去找到其他的人格来应付眼前的事情。所有人性中的所有人格我们都有，不是只有我们当前的人格，我们有我们所不了解的一些次要人格，而这些次要人格就是在第三层，我们的潜意识的第三个层面。前面所说的灵性地震，就好像地震会从地球的中心沸腾起来岩浆一样，那么次要人格也会从这个地方爆发出来到前面的阶层。如果我们的主要人格无法去控制，那么我们的次要人格也会从这个地方冒出来，而这些次要人格当然也有他们能够提供的潜藏的能力，有良好的建设性的能力，这些能力也一直隐藏在压倒他们的沉重的恐惧下面。这一层的次要人格是具有一个整体的强而有力的统一结构的潜在力量，是被主导人格长期拒绝释放的人格。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详细来解释这一节的内容，不过我大概提了一下，这是第三层，我用简约的方式大概介绍一下。那么第四层是什么呢？第四层是在潜意识的第三层之下，你可以或者是根据催眠或者是应用联想，会发现有一个层面涉及这一生之前，当前这一生前面一生之后的一个时期，应该是说它是一个中间层面啦。我们的第四层是我们上一辈子死亡之后一直在投胎之前的这个中阴层面，带我们来转世的那一个层面的自己的那一个层面。如果各位看过超灵七号的话，有一个叫莉迪亚的，他要重新去投胎，然后呢他就带着那个小女生去投胎，而这个小女生当然拥有小女生的经验。莉迪亚的知识呢，莉迪亚的经验呢是在这个第四层，也就是前面那一生之后的时期所产生出来的经验，是在新的一生的第四层。如果能够把焦点从自我的这个层面移到这一层的话，那么在这一层的关注点就可以称之为死人跟活人之间的通信。我们是透过第四层的自己，或者是我在猜啦，这个第四层应该也可以叫做创造性的人格的地方，我们的死人跟活人可以通信。在第四层之下还有一层，我们叫第五层，是一个由记忆组成的层面。心理学家也可以通过测验跟催眠发现这一层，依次的处理每一次的前世，并且被生命之间的层次隔离，所以是一个无差别的隔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大概介绍一下。那么第六层是什么呢？第六层是在第五层的底下会发现一个涉及种族继承的潜意识层面，是关于人类一开始朦胧物质化的这个阶层。还有第七层，第七层是在第六层的下头，是一份涉及对实相领悟的遗产，是关于人类身体演化之前的自然物质的遗产。赛斯是说这些课程是来自于被接受的，与我们用到继承的说法是来自于第三无差别的层面，这是鲁伯个体潜意识限制之下的东西。 因此如果没有他的拦截，他会有机会获得已经生活过前三世的详细资料，并且他的能力会非常强大，他也可以接近你的前三世，因为从你的心灵感应中可以获取这些资讯。有关于这个层面，赛斯并没有多谈，他只有标示到第七层。但是这里所说的第三无差别的层面，按照前面的这种分法应该是属于第八层，可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也就是从第八层之后他没有再仔细的介绍。但是如果你能够进入第三无差别层面的话，我们是可以得到我们至少前三世的资讯，以及任何其他人的前三世的资讯。我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有关于潜意识的层面，各位可以了解到，我们谈到多次元的实相，谈到创造力的话，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进入至少往下一层的联想层，乃至于我们介绍的第八层次，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我们的功力会大增，创造力当然是无限的扩张。今天是过年，是小年夜，那么我想我也不多占各位的时间了，我再次的祝各位新年快乐。我们今天就先简单的把课程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下个星期还是从527节做完练习的这个地方，赛斯喊休息这个地方重新开始。虽然今天只介绍这个练习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如果各位去了解为什么赛斯要我们做这样的练习，而这样的练习其实涉及我们很大的创造力的扩张，了解我们的潜意识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很大，了解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而且是自成中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拾起我们的创造力，这样我们才不会一直在抱怨我们是个受害者，或者是受困于物质的现象。我们能够从我们的潜在意识当中去取得所有我们要创作的材料。各位，其实这一堂课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向各位拜年。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